Welcome to 有理有据，欢迎收听有理有据播客，这里有你想听的 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有理有据，我是 Dan。
Hello， 我是 Ted。
这个星期呢 NBA 已经开始了两周了，然后有大部分球队都打了六场比赛，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很想聊比赛，我们想聊一个跟比赛很相关也是最近一个挺热门的话题，就是 NBA 十月份的时候就改变了一下这个判罚的规则，对一些投篮有了这个新的判罚的标准，所以也导致了 Trae Young 啊包括哈登在这个球场上表现的下降，并且在新闻发布会上有点公开炮轰这个新规则的不公平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他们的这个，尤其是 Trae Young 的发言。
Trae Young 的发言就没有特别看，但是哈登之前我是一直挺关注的嘛，因为当时就哈登前五场的时候表现非常不好，然后昨天那场比赛是有所反弹了，得了29分，然后罚球数也挺高，但是前五场的话他场均只有3个罚球。那么哈登在很多人眼中就是那个经常要依赖造犯规，然后场均要超过10次罚球然后来去得刷数据的球员，所以说其实这个规则的改变也是对他影响非常大，很多裁判就把他怎么说，他们就把他描述成这个 poster child， 就是说因为是这个改变的判罚的改就是规则的改变，而就是哈登是拿出来被说的嘛，所以就哈登就很多就很明显的犯规他都很多裁判都没有吹。
对，他就是一个被当成一个反面的典型在被攻击，所以一开始其实他自己也是没有适应吧，我觉得。
对的。他就但是他我觉得他调整的还是蛮好的嘛，因为上一场比赛确实就一下子从就场均之前3个罚球到上一场比赛就19罚16中，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自己在研究一些规则，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适应调整过程，我不会觉得哈登这么优秀的球员就整个赛季都会呈现如此低迷的状态。
对对，那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这个主要的改变吧，因为主要是有4点，然后在NBA 官方的推特上也是有这个配偶视频，然后其中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说第一个应该叫做它的英文叫做 abnormal launch angle， 就是说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投完篮之后当你再去往对方球员身上靠，现在新的规则是不光你不会没有犯规，而且如果你的动作如果太大的话甚至你会被吹进攻犯规。
没错，这个就是针对投篮的一个规则改变，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在之前赛季中如果有造犯规情况，很多情况下比如说进攻球员他做一个虚晃然后投篮，然后防守球员起跳想要封盖但是没有完全就是能够就是造到犯规的话他会去倚靠到那个防守球员上然后去骗犯规，但这种情况下现在如果有明显的就是叫做 abnormal shooting angle 嘛，就如果是明显是有倚靠这个动作并且造成一个接触的话会是吹进攻犯规，如果接触不是很明显的话那就是一个 no call， 也就是不吹任何的进攻或防守犯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就是你是正常一个投篮但是防守球员去触碰到你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才会吹是防守犯规。
对，就是如果你做了假动作把防守球员骗起来并且防守球员跳在了你这个垂直起跳的范围就是圆柱体之内的话你还会是一个防守犯规，只是以前很多球员会是当防守球员起跳之后他在往防守球员的方向再去做一个跳跃，就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投篮动作，就这种动作确实看的也是比较烦，我觉得取消应该是非常好的。
这个在季前赛我记得有一场比赛就是库里
对开拓者的时候
打开拓者，然后那开拓者那个 little 就是他起跳做一个防守动作，然后库里就直接冲着他去起跳然后投一个投篮，然后这个时候那当时裁判是没有出来吹了一个进攻犯规，好像是没有吹
没有吹犯规，
然后开拓者解说员就说 not this year， 就说今年这个是不会再吹防守犯规了。
对，
其实现在对很多球员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因为他们要逐渐去改变这个习惯，有些球员像特雷杨啊包括像德罗赞这种很会骗犯规的话他们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打法。
对，讲到这里的话很多球员不光是哈登其实都受到这个影响，我搜了一下比如去年 Trae Young 是场均有 8.7 次的罚球，这个赛季只剩 4.4 次了。然后东契奇、利拉德都是7次以上的罚球，去年然后今年都是只有在4次左右。
对，
就这个包括比尔去年的得分王也是 7.7 次，现在变成只有 3.8 次。就他不光是说只是可能三个罚球四个罚球的区别，他最主要是防守球员在防守态度上会有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对方如果防守尖兵不会因为担心这个踢到犯规下场的情况下，像他们这些球员就像我说的不光是说罚球数据下降了，整个得分都是下降的非常大。
对，有很多依赖这些进攻造犯规而去得分，像哈登这样，包括特雷杨还有东契奇，当然他们这不是唯一的进攻手段，但是多多少少也受点影响。哈登可能是影响最大，但是就像你说，其他球员也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影响。然后整个联盟来看的话，像前两个赛季，场均罚球次数，上个赛季是每场的话，每队是罚球有21.8 次罚球，但是到了这个赛季这个数值下降到 20.1 次，有 1.7 次的下降，所以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当然我看了一下个人犯规的数据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说虽然说在这些投篮上面犯规没有吹很多，但是其他就总体犯规数量还是没有太大的下降。
对，其实过去20年就是犯规数基本上都是在往下走的，除了可能有几年是比较夸张，比如说04-05赛季，05-06赛季有场每场比赛球队有26次罚球，然后包括可能14-15那些年也是23-24次，然后尤其是那段时间哈登作为整联盟的罚球王吧，每个赛季场均有10次以上的罚球。当时火箭的比赛一个是可能没有很多球迷喜欢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而且很多人就觉得说哈登那些都是 bullshit 的造犯规嘛，就是故意要骗犯规，然后也是对哈登有很多不满。那不仅球整场比赛看下来有支离破碎的感觉，然后也是大家产生了很球迷产生尤其是对面球迷产生了很多不满。那么现在整体来说的话， NBA 应该是这个赛季变成了一个更加好的产品吧，对于球迷来说至少，所以这总体还是好的。
对，
你刚才说到是第一点就是 abnormal launch angle， 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叫做 veering of path， 就是说怎么说呢，就一个球员比如说进攻球员，他在进攻的时候他是可以正常就往前跑，或者说他可以停下来投篮，但是如果说他是要用造犯规的理由，比如说他有一个防守球员在他旁边跑，然后他要故意去抢到人家前面 让那个防守球员去撞到他，或者他有防守球员在他后面，然后他故意是急停，然后让防守球员 去撞到他，这种情况下如果 有很大的接触的话是会吹一个进攻犯规，如果接触不是 很大的话就会是一个 no call，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记得前两天在看一场比赛，是我当时是森林狼的贝弗利，他就在底线接球之后，他就马上后面有个防守球员，他马上急停，然后撞到贝弗利，然后这时候就裁判就吹了一个是贝弗利的进攻犯规。
对，因为这种球最主要是对防守球员其实比较不利的，就是当进攻球员做这种动作的时候，他其实是影响了防守球员的正常防守。
嗯，我觉得很多球员也是，我觉得在我印象中克里斯保罗就经常会有这样的动作嘛，就在防守的时候他感受到在进攻时候感受到后面有一个球员来了，然后他就马上停下，然后就这样造一个犯规。那这种的话也是需要球员慢慢去适应去改变的。那我觉得对于防守球员是一个利好，因为你进攻球员只是怎么说呢，对于进攻球员来说他只能是往前走，而不能是故意的去往侧边去撞那些防守球员。如果你是一个防守球员的话，你就可以就正常往前跑，或者说你在后面追一个球员的话，你只要防他这个急停跳投，而不需要防止他其他的一些动作，我觉得对于防守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利好。
对，没错。第三个改变叫做 over extension， 就是有些球员在投篮的时候会比如说把腿啊这些和手啊就是非常夸张的这种伸出去，那现在也是不能再算做这个防守犯规，如果你的动作特别大影响到防守球员反而会判成进攻犯规。
对，这个在比赛中最适用最多的场景就是一个球员在投篮的时候他会为了造犯规然后把这个 一条腿踢出去，然后这样这时候防守球员就会撞到那条腿，然后 在以前的吹罚中，有时候会吹一个防守犯规，虽然也有吹进攻犯规，但现在就很明确，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一定是一个进攻犯规，如果接触不明显的话，那就是不判。
对，他接触不明显的例子里，其实选了一个 NBA 有一个做一个简单的视频嘛，那我觉得就是他例子里其实那个还挺明显的一个犯规，但是投完篮之后这个球员才碰到他，所以他的动作已经全部完成了，那在现在的情况下就已经再也不能吹这个防守犯规了。
没错，那和这个类似的话还有一个叫做off arm contact， 其实也是一个进攻球员在进攻中你用一个非投篮的那个手臂去比如说去勾一个防守球员，然后
这是哈登最爱的一个招数之一，
对，招牌动作，像这种情况的话会是吹一个进攻犯规。
对对，这个确实也是他比如左手运球或者右手运球的时候 另外一只手去和对方的防守球员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接触。我记得好像哈登去年季后赛的时候也是经常使用这个招数啊，包括Trae Young也是很喜欢这个套路。
这个我觉得针对于前几条来说的话，相比较于前几条是稍微有一点模糊的，因为这种情况下有时候防守球员已经产生了一个就是对于进攻者的侵犯，然后进攻者只是去用勾去就是用那个 off arm 去勾那个防守球员，然后夸大了这个防守的犯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争议，因为有时候其实正常来说是确实是一个防守犯规，只是进攻方稍微夸大，如果这种情况下也是要吹进攻犯规的话，我觉得会引起一些球员的不满。
对，确实，而且事实上就是有些球你的 off arm， 我不知道裁判会怎么界定啊。如果你只要进攻球员不是故意的，在我看来，其实你 off arm 犯规对你投篮动作影响也是很大的。
对啊，所以就我们可以从刚才那几条看出来，哈登应该是受影响最大的一个球员嘛，因为刚才几条我觉得对于哈登都多多少少有点适用，包括这一条，包括之前的那个投篮，还有一些就冲撞啊什么的，所以现在就裁判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在开局这一周多的时间对于这些规则有一定的过分解读，因为他们为了体现出这些 point of education 就有些按照这个规则可能是可吹可不吹的犯规，他会去反倒去吹一个进攻犯规，或者说是去 no call， 但是其实按照这些规则来说依然是个防守犯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肯定一开始会比较严格一点吧，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导致结果应该是好的，因为这些更严格的判罚也让球员会更加注意说不要去造这些 bullshit 的那个犯规，那么这样的话整体来说的话他们就会改变自己打球的风格，然后让这种情况出现的更少。
对，我觉得罚球其实还是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嘛，而且内线球员其实没有受到这个太多影响，你像恩比德然后包括字母哥他们罚球数其实都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多，但是就是球迷更想看的是你真的去比如说突破内线啊肉搏，然后如果被打到了那犯规就认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严格就是希望这些球员不要再去想着好像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骗到犯规，我觉得这样对比赛的观赏性的提高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我觉得最终 NBA 还是一个商业联盟，它肯定是要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产品，然后让球迷的观感更好，所以说这些改变的话确实让比赛更加流畅了，那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观感体验。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受很多人诟病的一个叫做 Eurofoul 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赛季我觉得依然出现了很多，但是 NBA 迟迟就没有对它做出任何改变，也就是在进攻方要进行一个快攻的时候，比如说以多打少的情况下，这时候防守球员就故意在快攻中对进攻球员进行犯规，然后就阻止这个快攻的完成，那么对于防守方来说其实是个利好，因为只是用了一次犯规也没有导致任何的罚球，只是一个常规犯规，然后是边线开球，这个的话是很影响比赛观赏性。那很多人觉得这个在为什么它的 Eurofoul 是因为最早是在欧洲的那个联赛中经常出现这个，然后欧洲联赛就把它取缔了嘛，好像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会判一次一罚一掷，或者说是一个技术犯规，应该是一罚一掷，然后在这个包括 G League 的话也是采用这种规则，但是在 NBA 的话依然非常鼓励这种 Euro Foul。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觉得一罚一掷其实比较合理一点，毕竟是一个快攻的机会，而且快攻如果你不去阻拦的话，怎么说，就是观赏性应该会是非常高的。可是可能从球队的角度，尤其在季后赛的时候，他不会去在乎你这个球到底进得漂不漂亮嘛，他 一切的宗旨都是希望你阻止你去得分，所以他可能暂时这个对球队来说我觉得还是算有利，不会去进攻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不是很高兴，但是防守的时候，尤其季后赛的时候，能够阻止对方一次快攻，而并且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代价，我觉得球队是愿意的。
对，因为这个规则它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说球队包括教练他会更鼓励球员去以犯规形式阻止快攻，因为我们知道快攻的期望得分值是非常高的，但是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球赛的一个流畅度或者球迷的观感，因为快攻也往往是打出那些最精彩的这个，比如说空接扣篮啊，比如或者说一些很流畅的进攻，但是就会失去这一些。那对于球员来说，本来他应该去努力往回跑去 防守，现在他只要用一个很简单的去勾一下手或者抱一下去犯规，然后就可以阻止，然后阻止这次进攻，然后也会让大家觉得他很聪明，就去用了一次犯规就阻止一次快攻。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下一个就是 NBA 要改的规则的重点，因为如果出现这种的话，确实让比赛观感下降很多。
对，没错。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赛场上的一些规则的改变，还有几点我想稍微提一下。有就是在 NBA Official 那个推特上也发了一个另外一个视频，就是说关于一些赛场外就是判罚技术犯规的之类的。有一点好像是叫做 respect for the game， 就是说球员和教练和这个裁判之间发生一些冲突的情况下，如果说球员产生了对比赛或者对裁判的一个不尊重，那么裁判是可以马上去吹一个技术犯规。这也包括比如说球员在一个不满意自己判罚之后，就从在空中挥一拳这种 air punch， 或者说把球直接砸向自己的这个篮架，包括像就对裁判吼啊什么的，这些都会直接产生一个技术犯规。那这不仅仅适用于球场上的球员，也适用于球场外的一些队友。比如说球场外的队友他们在那边挥舞毛巾然后影响比赛，或者说在对面球员要再进行一个罚篮或者投篮的时候故意去吼啊或者跳啊或者招手去影响他们的投篮，这些都会导致这个这些球员场外的球员也是吃到一个技术犯规。
这个难道以前没有吗？因为我印象很深，当年邓肯在板凳席笑了一下就直接被飞了一个 T， 还是直接被这个就轰走了。
以前就不是一个 point of education 嘛，我记得以前发生挺多，就是在比如说进攻球员一个底角三分就刚好是在对面的板凳席上，那么板凳席球员
对会对他吼一下或者怎么样，
对，或者是突然起跳就影响他的投篮嘛。那这种情况下以前是几乎没有吹罚这个技术犯规，但现在就是重点是要看这些。所以现在所以在开季这些比赛中，我也经常看到比如说助理教练在那边阻止这个自己的球员去影响比赛，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对于比赛更加公平的一个解读吧。
好像很多年以前 NBA 还规定过，就是板凳席的球员不能叫做起来这样欢呼，但我觉得当时那个规定是挺蠢的，就是完全把这个比赛激情的部分全部去除了。但这个 respect 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的，尤其是对于不上场的球员，也不能让他们行为就是没有没有约束吧。
是的，对，所以这个也是我比较看的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一个改变。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叫做就是在比赛最后两分钟的时候，像前几个赛季的话，一旦有一个出界球，球员或者教练他们都可以申请说去回看这个两分到出界，然后看到底是谁碰出了界，然后可能会引发一个叫做 video replay， 那这个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但现在按照新的规则的话，只有这个教练的一个coach's challenge， 教练的一个挑战才可以导致这个在最后两分钟去回看这个出界球。这个的话会大大的减少这个最后两分钟去反复看这个出界球这个球终止的就比赛终止这个情况嘛。因为我们知道像 如果有很多这种出界球有争议的话，可能最后两分钟最后变成打成二三十分钟都有可能，那这个话会大大缩短这个最后两分钟比赛的这个实际比赛的时长。
对，没错，但这其实也肯考验教练了，因为我印象中是看七六人的比赛吧，有一场也是最后时刻，应该七六人跟篮网的比赛最后时刻好像有一个球是有争议的，然后解说也说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去用这个 challenge。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因为教练现在没有他们每场的 challenge 次数也没有变化嘛，只有一次，所以这个会不会引发说很多教练他为了保留着最后两分钟出界球这个判罚的一个更改而把自己的 challenge 留到这最后两分钟，我觉得也是一个看点。但我在我看来可能更好的一个选择是就多给教练一次 challenge 的机会，或者说如果教练能够 challenge 成功的话可以多给他一次机会，如果他失败就不给他机会，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让最后两分钟可以就不要让教练都把这些 challenge 留到最后两分钟去看这个出界球。
对，我觉得尤其季后赛的时候教练应该会非常谨慎，因为在最后时刻一个出界球对这个影响会结果的影响会非常大。
对，对，所以就看下来总体这些规则来说，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对于比赛的一个利好，现在如果能够球员和这个各个球队包括教练组啊包括裁判他们能够更好适应规则，教练可能裁判有一些 overreact 这些 rule， 然后球员的话还没有完全的适应，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说的话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改变了。
对，讲到这里我再问你一个题外话，你知道 NBA 裁判的收入有多少吗？
完全不知道。
对，我今天特地查了一下，就 NBA 只有75个全职的裁判，然后他们好像底薪最低的是18万美元一年，最多可以拿到55万左右，所以对于这些改变其实对于裁判的要求应该是更严格了。
OK， 那比我想象的可能还高一些，如果是55万的话应该是那些比较资深的老牌的裁判，像比如说
老牌控场裁判。
对OK， 对，但我觉得怎么说呢 ？NBA 每年都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 review 啊，或者说这种新的 point of education， 这个让裁判去适应一些新的规则。在我印象中，每年都会他会有一些这种讨论，然后会对 NBA 的这些规则进行一些改变。我们知道 NBA 在过去20年中也经历了很多很多变化，这个其中有一些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规则的改变嘛。所以我觉得裁判也是应该要作为他们这个职业的话也是要适应这些改变，每年都会要有新的这个规则进来。
对，所以裁判这个工作其实不好当，但是如果你能当到 NBA 的职业裁判确实也很不错。
那我们说回刚才我们提到这些球员嘛，在你看来的话应该就是哈登包括特雷杨东契奇可能一些主要是外线的这些球员，可能是库里
拉德还有比尔
这些受到影响相对会大一点，你觉得这个的话会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呢，还是你觉得他们都是一些很优秀的球员会很快适应这个改变，然后会继续回到就之前那个发挥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哈登和利拉德在开局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有些习惯你肯定不会那么快的去改变，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去训练中不再去练习的话应该很快就会忘记。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之前也会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比如说跟他们的训练师包括怎么去使用比如 off arm 啊，或者怎么说去骗你之后然后去往前跳，这些习惯吧，我慢慢应该都会消除。我觉得下半赛季的话就这种情况应该就很少见了。
对，我觉得他们那刚才说那些球员都是全明星级或者是超级巨星，我觉得他们能够到这种水平肯定不仅仅靠的是这个身体上的天赋，也是有很多头脑在里面的，那么他们有这个新的规则的话可能一下子肌肉记忆还没有很快的改变过来，但是通过整个赛季的话还是会逐渐去适应这个过程。对，我就是唯一担心的就是说因为哈登的话他是很依赖这些作为自己进攻手段，那么如果他不能找到一些非常有效的就是造犯规以外的一些进攻手段的话，因为对于哈登来说只要每场比赛他少罚个4-5个球，那他可能就是他的水准就是一个超级巨星降到一个只是普通的全明星级别的水准，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他怎么去在这个赛季中进行调整，能否重新回到这个超级巨星的水准的话也是一个看点了。
对，他就像我之前说嘛，你少罚四次或者少罚六次，但对方其实是少犯了三次规嘛，那对于尤其有这个防守尖兵的球队来说，其实这个是很宝贵的。比如我可以把我最好的外线球员在哈登以前只能放30分钟，现在可以放到35分钟、36分钟，那对于哈登来说，他的进攻压力就会更大了。就这种影响，我觉得是比罚球本身影响更多的。那哈登其他的进攻方式，比如说后撤步三分也好啊，然后跟内线球员的大个子球员挡拆之后直接抛投，我觉得他如果这些东西还在的话，应该是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在欧文不宣布不打之后，篮网对他的期待是希望能看到那个 MVP 的哈登的，
对，
是希望 MVP 的哈登跟 MVP 的杜兰特去合作的。那结果看到的这个东西肯定是比期望要差很多了。
哈登目前6场比赛场均18.7分，也是他职业生涯10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我觉得哈登应该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规则的改变而让他的状态有所下降，因为我们知道上赛季他也是因为那个腿筋的伤势，然后整个休赛季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恢复的状态，也没有说有太多的这个机会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我觉得他是要通过这个赛季去慢慢把自己的状态和自己的 condition 去调整回来。而且我觉得稍微看了一下比赛，因为克拉克斯顿这几场比赛没有上，我觉得对哈登影响其实也挺大的。哈登其实挺需要一个自己那一个就是可以做这种 vertical spacing 的这个挡拆的搭档的嘛。我觉得像米尔萨普啊，包括阿尔德里奇的话，他都不是那种可以接到他那个去挡拆，然后去篮筐，然后去做一个空接终结这个进攻的一些球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吧。
讲到这个，其实哈登上个赛季的受伤算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的一个大伤，然后考虑到他的年纪，他可能确实也是过了巅峰，就是他如果从这个赛季开始走下坡路，其实我也不是会很惊讶。
就他从身体状态来说，毕竟现在32岁的话肯定是会有一所下滑，但是我觉得他的巅峰应该还会，我个人的观点是还会持续个几年，因为他是和很多其他超级巨星不太一样，他是可能用脑子打球的比例占得更多，而依赖是自己身体条件的比例是会少一些。那我觉得就像当年的这个吉诺比利也是，就是用脑子打球更多嘛。那我觉得哈登的打法风格会有点像，那我觉得他还是会对能够继续保持几年。
对 ，OK， 那好，那比赛的话，这个星期我们就先不聊了，因为虽然很多球队让我们觉得很惊喜，但是第二个星期来聊可能还有一些些早。
对，我们之后几期可能会做一个，比如说赛季前20场球之类的，做一个回顾，1/4这样一个回顾。然后我们还没有聊到这次我们对于新的这些奖项的一些预测。我觉得一开始这一两周也是让一些奖项可能时间还早，但是有一些人选已经浮出水面，所以我们也可以聊一些这个我们心目中的哥哥，像 MVP 啊，或者最快进步球员、最佳新秀之类的奖项。
最佳新秀我觉得我要预测对了，真的是无法。对，没问题，我们之后再聊。
OK， 好，那这期就这样。
好，先这样，拜拜。
拜拜。